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主日的节目。今天为你安排的内容是良苑讲台，透过良苑的师长和同工在星期天跟你分享圣经，希望能够呢带来同学弟兄姊妹对神话语的学习和帮助。今天在良苑讲台讲解神话语的是殷言老师，殷勤的殷，言语的言，是良苑的同工。殷言老师今天的讲题是从短暂进入永恒。崇恩在这呢先读出要讲解的经文段落，然后呢就把时间交给殷老师。今天讲到的经文是传道书三章一到十五节。圣经这样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同学，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殷言。谢谢李崇恩老师用他动听的声音为我们读传道书三章一到十五节的经文。记得在前世的日子，有一位很有名声的牧者，因为一个不小心的行为，被人怀疑他偷窃，差点去坐牢，最后当然是无罪。对这位牧者来说，这真是一个意外。他绝对没有想过，一个不留神就犯了惯非。人生就是这样，有太多不明白、不明所以的事情突然发生。生活如是，生命也是一样，生老病死，我们都知道是人生必经的。或许我们能做一点预防，却无法控制，也不能避免。万事万物好像都有定时，但却都在掌握以外。之前汶川大地震，最近日本东北部地震引发的海啸，对这些灾民来说，就是几秒间，他们的家园、财物甚至生命就消失了。没有任何预兆，没有什么准备，要来的便来，要走的便要带走。 每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悲伤，会愤怒，我们也会问为什么，可是无论我们的反应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的人生一件又一件我们无法预计亦不能控制的事情发生。原来传道书里面所描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作者形容为虚空，但他却不是消极与绝望，他找到出路，他仿佛懂得如何面对。有人认为传道书叫人放弃这个世俗的人生，可是传道书是切开世俗主义人生观的无望，如此却等于用另外一个方法宣告有神的人生是有盼望与意义的。从第二章我们看到传道书的作者曾经拥有世上的名利、财富、爱情，可是他发现这一切其实是短暂又没有意义的，所以他形容他见过的人生和其中的事情就是虚空。虚空就是说那是没有价值短暂的东西，但他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他却看到人生的正善美。究竟呢性的角度是什么？从那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怎样面对人生呢？首先作者让我们知道从世界的有限认识神的永恒。传道书第三章开始的时候，作者很清楚地说天下间的事情都有它的时候。第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意思是说天下间每一件事情都有它所指定的时间发生，世界的事都有定时，无论这是在我们预计的，是意外的，是我们喜欢的，不喜欢的，事情都在所定的时候发生。但无论人的智慧有多高，科研有多发达，一切都仍然在定规中发生，却有在人掌握以外，循环不断的发生。例如太阳每天由东方升起，西方落下，月有阴晴圆缺，都是在定规与掌握以外循环不断的发生。正如八章八节里面说，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从第二到第七节，短短的七节经文，有时这个词语不断的出现，这些有时就是要告诉我们生命是一个定规，包括生与死，不论穷的或是富有的，聪明的或被看为愚蠢的，读书多的或是低文化水平的，年幼的或年长的，人也不能把生命控制在手里，生命也脆弱又短暂，永远在掌握以外。人生不但是生死有定时，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也有定规，却又不受我们控制。正如经文所描述的，第二节，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第三节，忏悔有时，建造有时。第六节，保守有时，舍弃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我们看农夫什么时候不是看着大自然的变化来做事，就如中国人有句说话说，吃多少穿多少都是命定的。究竟我们的人生要得到什么，又有什么是我们死命的做着不愿意失去的呢？人生每天的生命都包含着不同的变化，活在这个无常的世界里，真的叫我们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第四节说，哭有时，笑有时，哀痛的有时，跳舞有时。第七节，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第八节，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其实没有一个人人生一生都是笑的，有没有一个人人生整个人生都是哭的。跳舞是以色列人生活里面常有的，当他们开心的时候，他们就用跳舞来表达。我们在旧约中也看到以色列人在希望悲哀的时候，他们撕裂衣服，是他们的情绪表达。当他们安静下来，他们会把衣服重新缝合起来，撕裂又缝补，缝补又撕裂，循环不息的发生，也代表着悲欢离合循环不息的在我们人生里面出现。因为世界的事情都有定时，生命就是被这些循环不息的事情充满着。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知道，怎样发生我们也不知道。既然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由自主，那我们为什么这样劳碌辛苦呢？这就是传道者在第九节中所问的问题。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既然一切都早已命定了，那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努力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要计划人生？那不是没有意义吗？那我们不如整天在气气呵呵，有一天过一天算了，是吗？人生真是这样没有意义，有一天过一天吗？是的，在人来说，生命有没有意义，就是我们能不能做自己想做、喜欢做的事情。要是不能，那我们就认为人生没有意义了。有不少的时候，我们为自己前途定下周详的计划，以为是天衣无缝的。可是当计划出了问题，不能如我们所愿，我们总是不服气，总是问为什么破坏我的计划，为什么不是别人，就是我要有怎样的尽力。人的自我与骄傲反叫我们失去了方向，也看不到生命真正的目的跟意义。人自认为很有智慧，以为自己可以超越时空限制，控制命运，不是吗？有些人每天都看命运什么什么的，今天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为的就是让一切在我的计划里面进行。我们可以上太空，甚至可以复制生命，可是人却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人生。变幻无常的人生就是告诉我们，人就是如此的有限。当我们用有限的眼光看有限的生命时，我们只能够看到生命是有限的。但我们要突破有限的生命，使虚空短暂的人生变成一个美好的人生的秘诀，唯有在这个有限的世界、有限的人生中认识那永恒的神，认识他神的永恒。传道者让我们从有限的世界认识神的永恒以后，他让我们在神的永恒里超越有限的世界。当传道者从有限的生命转眼看神的时候，他确实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生命。第十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尽炼。作者告诉我们，他看到神的工作，他明白神借着上面说的人生的定规，叫我们看到人的有限，让我们从人的骄傲走下来，谦卑地看看这位造物主的工作。世界上的事情是不断地变，是不受控制的，但一切却有这位永恒的神掌管和赐福，包括我们的昨天、今天、明天，它是永恒的，是不变的，又是美好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遇上了痛苦、难处，我们却相信它透过变幻无常的生命，让我们看到它将更好的、最好的赐给我们。只是人的有限，对永恒的神的作为常常不明白，甚至有许多的误解。但如果我们能够不靠自己，愿意谦卑下来，相信并让这位造物的主掌管和引领人生， 我们的道路是必然是美好的，但我们尝试用有限的智慧能力去面对这个变化不定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总是失去方向和安全感，觉得人生找不到意义，我们都只是迷惘与无奈。但当我们相信我们永恒的神就是掌管万有的那一位，愿意谦卑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让他掌管我们生命，神愿意让我们在劳苦愁烦中看到他拖着我们的手拨开云雾看更美的人生。有一个例子我想跟大家分享，是我自己的经历。那一年我的姐姐因患上了末期的癌症离开世界，她是家中的灵魂人物，比爸爸和妈妈她的地位还要重要。消息很突然，从发病到离开世界都只是短短的三两个月的时间，而且姐姐的身体一向就是很强壮的，很好的。那个时候我还是年纪很小，对生命也是一无所知的，我有太多的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像她这样的身体，像她这样的年轻，像她这样良善的人，像她这么爱家庭的人会突然的离开世界，为什么那个人不是我或是其他人，为什么人不能掌管生死。那个时候在我心中有千万个为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但开始思想生命，我的命运也因此改写了，因为我从家中最小的变成家庭里面要决定一切的那个人，那时候要承担家中大小的事情，心灵倍觉沉重，我心中很不快乐，日子越久却越感觉自己是无能与孤单。那个时候神让我遇到他，当我认识并相信这位永恒的神，很奇妙的在我心灵里面突然有一份以前从来没有的平安。当我重新面对那没有改变的处境，我心里面变得出奇的轻松快乐，因为神不但让我看到他的爱，他也让我知道他是掌管万有的神，而且他愿意拖着我的手走人生的路，有他我就不再惧怕。今天当我回望过去，我仍有很多想不通的事情，但我却发现这件人看来不幸的事情却叫我看到人的有限，叫我认识永恒的主，并向这位生命的主宰降服，因此也为我人生带来最大的祝福。今天我仍然面对很多大大小小的难处，例如2001年母亲的心脏病并发，2009年父亲的肺癌离开世界，这些事情都是我无法掌管无法避免的，也无力应付的，但我面对的时候心里面却充满平安，而且仍有喜乐，能使我突破人生的无常，生命的有限，就是认识那位永恒的神。假如我们只看目前的短暂和有限，只看到一切不能自主，不能掌握，那或许我们只觉得人生充满的只是劳苦愁烦，毫无盼望，就像第12-15节所说的，在短暂有限的人生中仿佛只有劳苦愁烦，就像创世纪3:17记载，你必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因此有些人选择今天有酒今天醉，不想将来， 但原来我们仍为梦想努力，在劳苦中气和快乐，并不是必然的，都是神的恩典，叫人能享用劳苦中得到的好处。我们所能享用的包括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当然自己也十分努力的工作。我们要明白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都当存感恩的心领受。第十四节永泉这个字也是永恒的意思，我们所要的，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所赐的。十五节现今的事早先也有，将来的事早已也有，并且神是已过的事重新再来。这一句假如我们能够参照第一章第九节解释，就更容易明白其中的意思了。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天下间的事情一件过去，一件又再来，一代过去，一代又再来。记住这些生生不息的现象，让人想到这背后是神的掌管与保守。所以人当存着敬畏的心，就是以神为生命的中心来度过我们的每一天。当我们总结传道者他的体会时，有两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第一点就是为拥有的感恩。我们明白我们真的活在一个短暂生命无常的世界里面，许多的事情都在我们无法预计中发生，我们不容易得到，我们很容易失去。但当我们把这些放在神的永恒里面看，那虽然是短暂的，是留不住的，但绝不是必然的。我们就懂得珍惜，我们学了感恩，包括我们现在有的生命，有工作，有我们的家庭，有爱情，有友情。我们不是光着急什么时候要失去这些东西呢，我们却是存着感恩的心，更加珍惜享受我们所拥有的，为这些感谢我们的神。第二点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为失去的放开手。就是因为我们明白一切都有定期，天下万事都有定时，是不能掌握也不能控制。我们感恩我们能够有梦想，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为我们所定的计划努力，但是我们却不会拼命的死命的做住 不放开手，也学习不为失去的落在无休止的悲伤与遗憾里面。我们只是相信神要为我们将来预备更好的。有一位我们的香港的弟兄姊妹很熟识的牧者，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个遭遇。这位牧者年轻的时候，他希望自己做一个原子物理学的博士，在原子物理学上有成就，他就安排自己行这条路。他在大学修读原子物理学，成绩也蛮不错的。按照这个方向，他打算完成这个学位以后，再继续读他的研究院，读博士。他也按照自己的意愿向神求。谁知在一次重要的考试前，他突然发高烧，就连去市场也没有能力。但他知道这一次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实在是不可以不去的，所以他也勉强到市场应考。他人坐在椅子上，却根本不能清醒做大，大家也想到他考试的结果了哈。不但那次结果失败，整个学校成绩也被这次成绩拖垮了，一切的理想似乎也就此幻灭了。那时他真的不明白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他不是已经为读书为考试努力的祈祷吗？为什么竟然又这样的结果了？
神为什么没有保守他呢？他心想，他也许再也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原子物理学家了，那他未来会怎样呢？虽然失望，不过那一刻他却相信神在自己身上必定有他的计划，他不会害他的，只是现在他不明白而已。所以最后他顺服下来，等候神的带领。直到今天他还是没有做他的物理学家，但他完成了神学课程，成为哲学的博士，站在讲台上宣讲，在神的国度里有很重的侍奉，建立和造就了不少人。他回想这么多年的侍奉，那是什么原子物理他一点也用不上。当年的他怎么知道一次发烧的经历会带来今天的结果，这结果又是这样美好。回望这些经历，他发觉这是意料之外的失败，反而叫他从骄傲中，从我们的计划里走出来，谦卑地看到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在这个无常的生命中，有时候当我们真的灰心，会埋怨愤怒，但当我们有神，我们从他永恒的角度来看，就如传道者一样，我们看到人生的短暂有限，我们就能为我们所拥有的感恩，又愿意放下失去的。当我们能够放下，我们就能看到神的计划，看到神的苦难背后给我们的祝福。那相信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生命无常所带来的无奈和愁烦，相反的却是看到创造天地万物、掌管万有的神在我们生命中赐下的真善美。今天我们从传道书第三章，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这个短暂的这个无常的人生里面，他有他的计划。可能这个时候你面对一些困难的事情，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可是我希望通过这个圣经里面的说话，今天的信息能够成为你的帮助。我也愿意在圣经里面的教导跟大家一起学习。谢谢大家今天来收听这个节目，再见。
你当天地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当竭力在神面前